亲爱的弟兄姐妹，早上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士师记，今天是看士师记的第十二章。所以我不懂大家认不认识，在八九十年代有一个很有名的 boxer 是拳王，他叫摩阿麦阿利啊，就是一个世界冠军的拳王，所以他是非常有名的。他也常常觉得自己很伟大，所以他的口头禅就是我是最伟大的。所以有一天这位拳手阿里就坐在飞机上，然后空中小姐就看见他没有系上安全带，就走到啊这位拳手的旁边，好好的跟他讲说，哎，请你系上安全带。这位拳王就很骄傲的说，超人不需要安全带。这位空中小姐就跟他展现了一个甜美的笑容，跟他回答说，其实超人也不需要坐飞机。所以阿里听了就笑了笑，然后就乖乖的系上了安全带。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不要以为神兴起的士师或者那些伟大的人物他们都是超人一等。其实上一章我们就看见了耶弗他，因着他也是神兴起的士师，但是因为他就在耶和华面前无知的做了一个许愿，以致他在战场上得胜凯旋回来的时候，这场胜利的战争结果却变成了一场家庭的悲剧，就是他自己的独生女成为了要献给神的燔祭。所以这里反映了，如果我们不熟悉真理，不明白神的旨意，其实无论是士师也好，每一个人都会陷入无知和软弱之中，所以没有人是超人。所以今天的经文就有几个士师的生命，让我们看到其实神兴起的这些士师，神所拣选使用的这些士师，让我们明白其实人蒙拣选不是因为他完美无瑕，而是因着神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从士师的生命，我们来看神如何的给人恩典，然后人是怎样蒙拣选被神使用成为更好的器皿。首先我们就接着来看这个耶弗他的生命。昨天我们看了前半部，这里是后半部了。这位耶弗他，这位士师来到这里就成为了努撒同胞的士师。从第一到第七节让我们看到，首先第一到第三节我们就看到以法莲出言挑衅。从第一到第三节的这几节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些以法莲人积极到了北方，就对耶弗他说，你去与亚门人征战，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所以这节经文其实在第八章我们也读过了，那天刚好就是牧师分享，所以牧师就讲了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因为摩揪，就是没有招的意思，以致造成这个以法莲人又有这个借口要来争吵。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以法莲人过去到今天这个经文看到，其实他们是非常的要邀功的，就是要得功名将，所以就用同样的理由，在今天这张经文让我们看到，当时他就是因为用这个理由来与基甸人争吵，但是因为当时这个基甸就有智慧很委婉的话回答他，以致平息了这些争吵。所以这次以法莲人，我就看到经文描述他们比上一次更过分，他们不只是来争吵，而且还出言威胁耶弗他。第一节就说，为什么没有召我们同去呢？我们必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他威胁要烧耶弗他的房屋，而且第三节还讲，耶弗他就说，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他们已经上来挑衅要攻打耶弗他和他的族人。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 耶夫他是怎样来回应这些以法莲人，他是否像这个基甸能够用话语平息这场争吵呢？我们一起来看第二、第三节。耶夫他对他们说：“我和我的民与亚门人大大征战，我招你们来，你们竟没有来救我脱离他们的手。我见你们不来救我，我就拼命前去攻击亚门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手中，你们今日为什么上我这里来攻打我呢？”哎，耶夫他就没有用这些委婉的话回答他，反而就是以事论事，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全部讲出来。他就说：“其实去打亚门人的时候，我是有去呼召你们的，但是你们就按兵不动。然后到了现在，既然我得胜回来了，你们才来，似乎是恶人先告状啊，就是想占便宜，也来沾一份光，出风光这样，出风头这样。”所以耶夫他这样一说，其实旁人一听就知道谁有理谁没有理了。所以其实我们也知道，当家中有难或者国家有难，我们是不需要别人邀请的，我们其实是应该自动就是回应去帮手，能出力就出力了。但是这些以法莲人不但没有去回应耶夫他这个耶夫他的这个呼召，反而就是现在得胜回来了还要来占便宜。所以让我看到了，就是似乎是恶人先告状，而且还出言挑衅啊，出言威胁啊。其实这也让我看到，我们人败坏的人性里面，其实很常就是在争名夺利的时候就有这样的表现，就是恶人先告状，然后就是无理取闹，希望讲出这些没有理由的理由，可以来威吓人，可以为自己占一份便宜。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接下来就变成一场的战争。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做任何事情千万不要有邀功争名的这种心态，不要为了争夺权力，或者是为了自己得一些的利益而来做这些破坏关系的事，甚至有一些人还在后面暗箭伤人，这些其实都是不但破坏关系，而且最终会造成两败俱伤。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都是一家人，都是基督徒，最伤心的就是爱我们的天父。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看到，因为我在监牢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常常为了争夺财产啊，搞到告来告去啊，有一些甚至没有钱还律师费而要被判做短期的刑期。所以这种事情我看了，真的是不但家人关系破裂，而且父母伤心，最重要就是很多清醒的时候真的是哇后悔不及。所以今天我们不但不要有邀功啊、争名啊、彼此争斗的这些心态，我们要做的就是彼此扶持，彼此成全。其实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身边的人都当作是弟兄姐妹，我们会有这种心，觉得我身边的家人得荣耀，其实我也是其中一份子，我也得荣耀。然后最重要大家都知道，让我们的神的名得荣耀。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从以法莲人的生命我们学习，不但不要去争功啊、夺利啊，而且去出言挑衅、无理取闹，我们反而要彼此扶持、彼此成全。然后我们就看耶夫他怎样的回应，第四到第六节我们就看到耶夫他就被激怒了，然后就追杀他们。第四节就让我们看到，于是耶夫他召集基列人与以法莲人征战，基列人击杀以法莲人，是因他们说：“你们基列人在以法莲、马拿西中间，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所以这句话就让我们看到，哎，原来这个耶夫他召集要杀这些以法莲人，是因为以法莲人说了：“你们不过是以法莲逃亡的人。” 就是说你们是从我们这里逃出去的，是似乎当他们是叛徒这样。所以因为耶夫他就被以法莲这样的嘲笑啊、讥讽啊，大大的激起他的怒气了，所以他就要击杀以法莲人。而且我们接下来就看到基列人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以法莲人过去，以法莲逃走的人若说容我过去，基列人就问他说你是以法莲人不是，他若说不是，就对他说你说是波列。以法莲人因为咬不真这个字音，便说希波列。所以基列人就将他拿住杀在约旦河的渡口，那时以法莲人被杀的有42000人。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啊，耶夫他真的是被激怒了，他不但追杀那些以法莲人，连这些惧怕的以法莲人否认自己是以法莲人的他都没有放过，就是所有渡过他这一边的都要杀灭干净，而且还用这种所谓的咬字不准来判断他们是以法莲人，就直接把他们杀掉。所以这里我就看到哇，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位耶夫他被激怒了，追杀了这些以法莲人，其实也是他们的同胞，也是以色列大家庭里面的其中的一族。所以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个举动，因为生气所以令他成为屠杀同胞的凶手，造成了以色列这个大家庭一场非常大的悲剧。所以我们知道以法莲人刚才我们讲了，就是要来邀功啊、无理取闹啊，虽然他们无理，但是耶夫他这样出手这样重，其实也让我们看到是超出常理，超过了人性了。但是真的在怒气冲心的时候，所谓怒发冲冠，你生气的时候头发站起来，连你戴的帽子都会被冲出来。所以人真的是会在生气的时候做出不正常的事。刚才我讲了，是的，监狱我看了很多这种，就是哇，误杀了，甚至谋杀了，真的是悔不当初。等他醒来的时候，而且我记得新加坡第一个女死刑犯，她的名字叫 Mimi Wong， 她是一个很出名的五国美后，就是在夜总会一个很漂亮的舞女。她被判死刑，就是因为她由爱生恨，因为她有一个来新加坡做工的日本情夫，就跟她同居。但是到了时间，这位日本情夫要回日本跟他的家人老婆同住的时候，常住的时候，他就苦苦的求他带他回去啊，还是留下来。这位情夫就坚决的拒绝了，他就由爱生恨生气，然后就买凶杀了这个情夫。但是最后被揭发了，所以他就被判了死刑。所以这位咪咪翁当时非常的年轻又很漂亮，我相信当他被判死刑的时候他后悔，而且当时的女监牢跟男监牢是非常的靠近的，虽然有一墙之隔，他就常常在监牢唱一首歌，他在行刑之前，小小羊儿要回家。所以我们每个都很知道，哇，又唱这首小小羊儿要回家了。所以我相信他唱这首歌的时候是滴着眼泪后悔在唱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在这个生气中行事。我们人会生气是正常的，但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以弗所书4:26，大家都很熟的，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生气如果不平息就会犯罪。所以我看了这几句话觉得很有意思啊，他是这样说，把怒气发泄出来是本能，把怒气消除掉是本事。我自己把它加多一句，把怒气化为爱是基督的样式，也是我们基督徒的功课。愿神帮助我们。箴言16:32说，不要轻易发怒，轻易发怒的 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够平息我们的心境，就很像强过你去攻取一座城，比那种力量、那种意志力更大。所以其实我们常常面对的不只是外面的征战，外面的征战可能很容易胜过，但是我们内心自己的征战其实才更难去克服。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常常会面对这种无理的人，甚至有一些诬告的事情，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智慧温柔的回应。而且不只要有智慧，要有一个能力，就是什么能力？忍耐和包容的能力。其实我们人很常是不能控制很多事情的，特别是这些毁谤的事情啊，恶意的来挑衅你啊。但是感谢主，让我在基督里面学到了一个很好的化解这些怒气的方式，就是当我每次碰到这些不可爱的人的时候，我会快快的来到神面前祷告。我会说，神啊，帮助我，我现在正在面对一个像我自己这样不可爱的人，求你快快帮助我能够爱他像爱我自己一样。当下我看到了，就这个人是我自己也不过如此，我为什么要生他的气？神都没有生我的气。所以我就会不但不再生气，我会当下心生怜悯，觉得这个人是有盼望的，在基督里他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有自己的方式来平息自己的怒气，在基督里是做得到的。因为我们的神是施恩的神，而且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只要我们心中真的有神的爱，其实爱的力量真的能够化解一切的怒气跟仇恨。有人会恨他的子女一辈子的吗？应该不会。就算我这样的浪子进出监牢这样多次，我母亲不但没有恨我，每一次都亲自的来接我出狱。这就是有爱的心。所以我的生命能够从最终回转，不是因为我长期被关在监牢里，而是因为有了神的爱的浇灌，还有人的爱的关怀，才让我感动悔改的。所以愿神帮助我们，真的用不但用爱平息怒气，用爱去爱身边的人，用我们的关怀去成为别人的祝福。这是神要我们去做的，也是让我们从这个耶弗他的生命看到，当怒气行事的时候会爆发一场不可收拾的悲剧。如果用爱化解，就有这个双赢的局面，而不是像耶弗他这样双输的局面。所以第七节就让我们看到耶弗他已经过世了，所以就盖棺定论了。第七节就写到，耶弗他做以色列的46年，基列人耶弗他死了，葬在基列的一座城里。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士师的生命，起起落落的一生就告一段落了，在世上告一段落了。所以我们也从这个经文昨天跟今天的神的话语看到，虽然耶弗他有很多的不够，也有很多的这些软弱啊、怒气啊，但是在希伯来书11:32，他仍然在神的话语是成为那个被神列为信心榜样的一个人物。所以我相信神要接着以弗他的生命向我们显明，像耶弗他这样有软弱缺点的人，也因为有神赐给他信心，给他恩典，他可以得蒙拯救，得被神使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这样的被神来使用。所以接着耶弗他的生命的这些起起伏伏，求神帮助我们留意自己跟神的关系。唯有我们更明白神的真理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健康成长，而不是起起伏伏，突然间生气，突然间埋怨，突然间苦读。求神帮助我们与他有美好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不但能够健康成长，而且不容易陷入罪的网络。好，我们接下来看其他，接下来就其他写到三位这个士师，但是都是很简短的介绍，所以我就把他们定为一带而过的士师。 一带而过就是大概是一笔带过的意思。所以这里从第八到第十节讲的就是以笔战。我们来看这些经文，耶弗他以后有伯利恒人以笔战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30个儿子30个女儿，女儿都嫁出去了，他给众子从外乡娶了30个媳妇。他做以色列的士师7年，以笔战死了，葬在伯利恒。所以这里基本上没有介绍什么，就是介绍他的家世，他的孩子的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像他有30个孩子、30个儿子、30个女儿的人，应该是一个很富有的人。而且他把他的众子都从外乡娶了30个媳妇，我不知道是外邦人还是外乡，因为没有写，我就当作他是跟其他的以色列族的外乡，就是其他以色列族里面的人自己的结婚。所以我看的是正面的，就是他30个孩子娶了30个不同这些外乡的女子，其实他是跟这些外乡人的关系是很好的，就是这样而已。我看到，然后就看到他只是做了7年的士师。然后第二个就是以伦就更简单了，就是简单的讲，11到12节，以笔战之后有西布伦人以伦做以色列的士师10年，西布伦人以伦死了，葬在西布伦地的亚亚伦。所以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资料，只是记录他做了10年士师，然后死了，葬在哪里。 OK， 所以我就想是一笔带过的事实。这里这几个，最后一个13到15节介绍的是亚顿。这个亚顿也是让我们看到13到15节就这样记载，以伦之后有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有40个儿子30个孙子，骑着70匹驴驹。亚顿做以色列的士师8年。然后15节，比拉顿人希列的儿子亚顿死了，葬在以法莲地的比拉顿，在亚玛利人的山地。这里这个介绍比较详细一点，让我们看到他是有3代同堂的，而且是享福的，因为每一个都似乎骑着一匹这个驹啊、驴啊，所以似乎就是每个女孩子心目中的白马王子吧。所以应该是也是有钱有势的士师，然后就讲他做了8年就死了。所以这3位士师在位的时间我们看到都不长，而且也没有看到他们有任何伟大的事迹啊，似乎没有什么作为。但是我看到正面的就是他们的名字都被神记录下来，都得到神的纪念。所以如果不是因为蒙神拣选，他们的结果是什么呢？圣经写得清清楚楚，就是死了，葬在哪里。所以今天如果不是有神，我们的结局其实还不如他们，就是我们死了，不是葬在哪里，是在万里火化场第几厅被火化了，而且还化不够，要进入到永远的火湖里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透过这些士师的生命看到，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能够蒙神的恩典被拣选的。而且我们要明白，你看这里从第一章的士师记到今天呢，我们就看到不同的士师被拣选。今天呢我们就讲这里的，就像耶弗他这样，他是一个出身卑微妓女的孩子，而且长大的时候是住在恶人谷的，就是匪徒跟他一起住的，但是神也拣选他。然后我们也看到今天这3个一带而过的士师，没有什么作为，但是都看去似乎很富有，就像以笔战、亚顿这样。神能够使用男人，神也能够使用女人。我们在第4章读过，就是有底波拉、有雅意这样的女人。所以今天神拣选救赎我们， 让我们能够服侍他，其实不是我们的厉害，而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应该特别的感恩。我们也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们不要觉得我们自己不够资格而拒绝神的拣选，因为只要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被他使用跟随他的时候，其实软弱可以变刚强的。我们常常讲的，在基督里不可能也可以变成可能，就很像我今天这样，我的生命如果不是在基督里，我相信今天我不止进处监牢，可能还危害到我的家人，让他们蒙羞，甚至可能今天我已经在永远的火湖里面了。所以今天我总结，不管我们怎样的从耶夫他的生命看到他的好跟坏，或者我们看这三个士师比战以伦亚顿，他们都是只是被一带而过的士师而已，似乎看去没有什么作为，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否定这些人，因为他们都是神拣选的，以致他们愿意回应的时候，他们的名就被纪念了。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平常的人，我们要记得神拣选我们，不在乎我们的身份，不在乎我们的背景，乃是因着他的恩典。所以今天我们可能看我们自己是小人物，但是就是因为神拣选拯救了我们，使用了我们，完全是因为他的恩典给我们服侍的机会。我就进来看到一个修女的访问，我读了很感动。这位修女她是在新加坡的监牢长达40年的日子，她就是常常进去这个死刑犯的牢房里面，用爱心安慰他们，陪伴他们，然后跟他们一起祷告，就是伴着他们走过这个最后的人生的一段旅程，直到他们被送上绞刑台。所以在过程中，他甚至被人辱骂过，被人拒绝过，但是他就是默默地进去长达40年，然后最后终因着他的爱感动了一些人回转，甚至有些信了主，而且给他这些死刑犯在临终的时候带来一个永恒的盼望。修女她就在访问中回忆说，她最记得有一位死刑犯在行刑前的一天要求见他，然后就跟他谈了，说感谢你，你有你的出现我感到极大的安慰。他还说他记得最后他对他说的一句话，就是我明天早上就要去见上帝了，当我见到上帝的时候，我会告诉他关于你的一切。哎，修女说，其实我一生都没有做过什么伟大的事，我只是在做上帝要我去做的事，但是我相信许多对许多的死刑犯来说，如果没有这位修女的陪伴，他们生命的这一段最后旅程会完全不同，他们是在沮丧绝望当中 度过的。所以今天愿神也使用我们，至少在人的心中我们不是邀功，但是他们会纪念我们做的，然后说有一天我看到上帝，我要告诉他关于你的一切。这就是我们被神使用的这个使命跟器皿。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更多的明白他的旨意，不要去比较，不要去增进，不要去邀功，神是看我们的心，然后我们抓紧机会，神给我们的机会把我们放在哪里，我们就尽心尽力的去服侍。像今年的我们的主题选择摆上，带下荣耀，成为荣耀神的美好见证人。愿神祝福大家。